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37章，鲁庄公的背水一战。公元前684年春，在长勺之战中，鲁庄公启用曹刿，成功地战胜了齐国的进攻。齐国不甘心呢，于是与宋国约定，于这年的夏六月，两国同时发兵，从东西两侧夹击鲁国。鲁庄公害怕了，马上召集手下一班文臣武将，商议抗敌之策。鲁庄公问，鲍叔牙怀恨而来，这次再加上有宋国相助，两军并至，互为犄角，如何抵御？我听说那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，我国没有这样的对手，如何是好？群臣听了都一筹莫展。大夫公子偃说，齐国新败，怒气未消，相约宋国来攻打我国，宋国碍于情面，不得不出兵，未必真肯卖力，主公稍安勿躁，让臣派人分头去打探打探，再做定夺。鲁庄公答应了。待探子回来汇报军情之后，公子偃为鲁庄公做了一番详细的分析。一，齐军方面，鲍叔牙因为上次受挫，这次必定早有戒心，小心翼翼，看他军容甚为整齐，如果交锋，胜负难料。二，宋军方面，南宫长万自恃其勇，以为天下无敌，再看他的队伍军容杂乱无章。三，因此鲍叔牙为求稳，不至于急攻，而南宫长万欲求胜，必然张狂冒进，我们不如集中兵力先去突袭南宫长万，火速拿下，若能出其不意，一举打败宋军，则齐国就会更加犹豫不决，不能独留了。鲁庄公曰，善。高声问道，谁愿随寡人前去生擒南宫长万？那南宫长万乃是宋国名将，勇不可挡，闻名于世，自征战以来还从没有过败绩，所以众人听了都不敢作声。公子偃说，末将愿往。鲁庄公道，你不是长万的敌手。公子偃道，南宫长万虽然勇猛，但头脑迟钝，缺乏谋略，不是大将之才，此时趁他立足未稳，猝然偷袭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必能击退宋军，臣请一试。鲁庄公反复思虑，觉得这个计划太过于冒险，没有同意。公子偃想，战机稍纵即逝，不可错过呀，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我自己带人去干。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公子偃调集本部人马，非常有创意地采用了一种当时最新的战略战术，用100张虎皮蒙在100匹战马之上，冒充老虎，远远看上去似乎那不是马，而是一群虎。趁着月色朦胧，大伙偃旗息鼓，从侧门悄悄而出，渐渐地摸到宋营时，宋兵完全不知。公子偃查看了地势之后，命军中举火击鼓，一时火光冲天，金鼓震地。火光之下，宋军遥见一群猛虎咆哮而来，顿时宋军人马无不心惊胆战，鼓力瑟瑟发抖，四下里惊慌失措，全部都争先恐后的逃散了。南宫长万命令士兵们摆好阵型，士兵们只顾逃命，谁还听他的呀？长万不得已只得驱车而退。当这支败军退到一个叫城丘的地方时，遇到了鲁庄公的主力军。鲁庄公听说公子偃私自对宋军采取了行动，担心他兵力不足，便紧急调遣了鲁国的精锐部队前来增援公子偃，不想在这里遇到了已经被驱散的南宫长万。 宋国军队看到鲁国的大军到了，更加惊恐，逃的逃，窜的窜。南宫长万连声直叫晦气，他站在战车上制止军队溃逃，临时布阵，对副将猛获说：今日必须战死，否则难于脱身。猛获应声而出，截住了公子偃，两下对杀。南宫长万挺着长戟直撞入鲁庄公大军中来，逢人便刺，片刻间就杀翻了几十人。一时间鲁兵都惧怕他的骁勇，无人敢近他身。鲁庄公对手下的传孙生说：寡臣素来听说你也颇有神力，敢不敢与南宫长万决一胜负？传孙生便也挺着大戟冲上前来寻长万交锋。鲁庄公站到战车的扶手上，观望传孙生战不过那长万，回顾左右道：快取我的金蒲姑来。金蒲姑乃是神剑之名，相传鲁国有个仆人忽然不见了，十天后回来说在泰山上遇见一个仙女留他畅饮，临别赠了他金弩一张，用此弩不必善射而奇准，视之果然，因以金蒲姑为名。后来南宋辛弃疾的名词燕兵夜绰银葫芦，汉剑朝飞金蒲姑中的金蒲姑的来历，正是这鲁庄公使用的弓箭，杀伤力极强。却说当时鲁庄公张弓搭箭，瞄准了南宫长万，嗖的一声一箭射去，正中右肩，深入鱼骨。南宫长万伸左手一扯，将那支箭拔出，传孙生趁他手慢，赶上前就是一戟，刺中了左腿。长万轰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急欲挣扎时被传孙生附加一戟插在了屁股上。众军士一拥上前，将他紧紧按住，捆绑擒获了。猛获见主将被擒，便弃车而逃，带着残兵慌不择路，连夜窜回了宋国去了。鲁庄公大获全胜，鸣金收兵，先将南宫长万押回国都曲阜，再率领得胜精锐之师来战齐军鲍叔牙。鲍叔牙听说宋军在一夜之间全盘崩溃，主将被擒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犹豫再三，又见众将士人心不一，料想徒战无益呀，也只得无奈地离开了鲁国。从这之后，也就郁闷地终结了他的战斗生涯。战争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。年仅22岁的鲁庄公原本已经被打怕了，却在劣势中又连续获胜，先攻克了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，又以一挑二，击退了宋齐两个强国的联合进攻，从此自然也就成为名震天下的诸侯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